约》记载着神救赎计划的成全与指引，新约催促着你我走向成圣之路的吸引，新约鼓励着信徒把握将来盼望的牵引。现在就让我向您提出邀请，一起透过这两刻钟的时光来认识新约这爱的风景。欢迎您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第13课，我是张德仁。在新约浅说第13课当中，今天德仁要为您介绍的是新约中的哥罗西书。哥罗西书是新约圣经里较短的一封书信。哥罗西书的内容好像也是一封比较看起来深奥一点，不太容易明白的一封信。哥罗西书也是比较为人所忽略的一封新约中的一卷书信。为了让你可以更欣赏到哥罗西书里头信息的美好，德仁先带你来看看哥罗西城，还有哥罗西教会，以及哥罗西书这三者。首先来看看哥罗西城。哥罗西城啊，是位于罗马的亚细亚省，是今天土耳其这个国家的一个小城。它是一个比较古老的城市，在它附近有以弗所这个城，那么这个城就是我们比较了解的，还有老底加这个城。在保罗那个时代，哥罗西啊、老底加啊这个地带其实是一片肥沃的山谷，非常富庶，人口很稠密。有学者说，可能当时最大的羊毛工业啊、染业啊、染布啊，都在那里，是很重要的行业。稍稍了解哥罗西城之后，来看一看哥罗西教会。哥罗西教会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其实我们找不到记录。事实上，连《使徒行传》里头也没有提到哥罗西，所以一切有关于哥罗西教会的资料，我们只能够单从《哥罗西》这卷书里头来整理。那么，如果我们看到《哥罗西书》1:7提到，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那么很有可能哥罗西教会就是以巴弗所建立的。由于哥罗西距离以弗所很近，德仁刚才也稍稍提到了，有学者也提出来，以巴弗可能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侍奉的时候所带领信主的，而后往哥罗西建立了教会。当然，这只是一个推测，并不是一个定论。那么，我们看到哥罗西教会，当然直接建立教会的不是保罗，可能是以巴弗。以巴弗可能是保罗带信主的。那么，哥罗西的组成分子啊，主要是以外邦人为主。在哥罗西书1:21，在那里提到，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甚至27说，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因此哥罗西教会可能是一个以外邦人为主的教会。再来，哥罗西教会也是一个问题重重的教会。我们看到在哥罗西书当中，好像谈到教会许多的问题，有犹太的律法主义啊，苦修主义啊，甚至于有一些些是当时诺斯底主义的一些雏形啊。诺斯底主义主要是否定这个基督有肉身，因为他们认为凡是有物质的都是恶的。那么如果耶稣道成了肉身，神成为人，那么肉身是恶的，那么神就是恶的，所以神不可以有肉身呢。好像哥罗西书里也隐约出现了一点诺斯底主义的雏形。总之哥罗西书主要是在对付异端，因此学者在研究哥罗西书的时候啊，甚至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哥罗西的异端。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哥罗西教会是一间有问题的教会。好，当然这个异端呢，我刚才说过啊，有可能是有犹太的律法主义，他们很看重割礼，认为受割礼才会得救，有所谓的苦修主义，倡导禁欲啊。在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那儿呢，我们就会看到了，甚至有一些假教师，有异端在这个教会当中横行。好，那么再来，我们谈完了哥罗西城，谈完了哥罗西教会，那么谈一谈哥罗西书这卷书。这卷书的作者，当然我们看到是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一节说到，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所以主要作者是保罗，没有问题的。那么哥罗西书的写作日期呢，基本上也是保罗在监狱里头被囚的时候所写的。在哥罗西书四章十节，哥罗西书四章十节在那儿说，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四章十八节，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因此我们知道哥罗西书也是保罗监狱书信里头的其中一卷书。再来，哥罗西书保罗写这卷书的起因或是目的是什么？当然也很有可能是以巴弗后来到了罗马，带来教会不好的消息，哥罗西教会出现了异端，那么保罗就写了这卷哥罗西书，这是一个写哥罗西书的直接原因。那么写哥罗西书呢，当然有一些目的啊。保罗的目的一方面是表达他个人对哥罗西信徒的关心，另外一方面就是针对哥罗西教会里面的问题，包括过去有一些异教文化的恶习，或是教会内异端的教导，予以导正。好，谈完了这些，谈完了哥罗西城，谈完了哥罗西教会，谈完了哥罗西书，那么德人将哥罗西书分作四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一章一到二节，是一段问安。第二个段落，一章三节到二章五节，是介绍保罗，还有讲到他要说的一些主题。第三个段落，二章六节到四章六节，是对基督徒成熟的请求。保罗希望他们可以长大成人，可以成熟。四章七节到十八节是第四个段落，是一段末了的问安。好，以上就是哥罗西书的简单介绍，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来看哥罗西书。
是一个让你深入浅出、了解新约内容的机会。这也是一个让你鸟瞰全貌、掌握新约重点的绝对。新约浅说蕴含着与世不同的生命智慧，欢迎您与我们一起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教导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第十三课，德仁为您介绍的是哥罗西书。哥罗西书一章一到二节是保罗一段问安，接着一章三节到二章五节是介绍保罗，还有介绍保罗在信中所要表达的主题。首先一章三到八节呢是保罗一段感恩的祷告，我们看到保罗又是以感谢做开始的。一章三节，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为什么呢？第四节，保罗提到他做这个感恩的祷告，这个感谢的祷告的原因，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信心、爱心，对神有信心，对人有爱心。哇，哥罗西教会真是不错。第五节，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一章三到八节，保罗提到了他感恩的原因，也谈到信望爱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啊，第四节谈到信心，谈到爱心，第五节谈到盼望，一章五节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是为那个字呢，其实应该翻译作因为，因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也就是说，盼望会生发对神的信心和对人的爱心。而这个盼望是什么呢？就是哥罗西的信徒他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盼望是基督徒很重要的元素，但今日教会很多是高举成功神学，有病医病，没病强身，有问题带到神面前，神要马上解决，信耶稣得丰盛的生命，这个丰盛呢就是物质上的成功。不需要盼望，基督徒好像不喜欢盼望，基督徒比较喜欢现在就忘。错，我们看到盼望是在基督教的元素里面很重要的一块，因着对将来的盼望，我们对神有信心，因着对将来的盼望，我们知道神会审判，神会报答，我们对神有信心，对人活出那个爱心。保罗接下来一章九节也看到他为弟兄姐妹的祷告很特别，因为这一群他祷告的这一群人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一章九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保罗是说自从听见的日子，他没有看见，他自己从未见过面的基督徒，可是呢，保罗也把他们放在他的祷告里。 哇！接着，一章十节，保罗说啊，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蒙他喜悦，是一章十节到十二节一个最重要的词汇，因为在一章十节到十二节有四个词来表达怎样才可以蒙神喜悦。第一个词是一章十节下半句，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哎，这很重要。我们在好的事情上面能够结果子，有做善事的表现，做好事的表现。你要知道，当你做一件好事的时候，你在地上看到钱不是占为己有，而是呢拿到警察局，或是呢捡到东西物归原主。你要知道，这些好事你做了，其实神很开心的。当然我们做爸爸妈妈的就知道，儿女做好事我们很开心，儿女做坏事或是呢见义不勇为，我们有的时候很难过。因此怎样可以蒙神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第二个，渐渐的多知道神，一章十节最后一句，渐渐的多知道神。当我们读神的话，今天比昨天更认识神，今年比去年更认识神，更明白神的话。哇，谁喜悦？神喜悦。第三件事情，怎样可以蒙神喜悦？一章十一节，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这样子神可以喜悦。当我们照着神所赐的能力，可以欢喜，可以忍耐，可以宽容，哇，这个时候神喜悦。而这些字其实好像都不是现在的人所很喜欢的字。宽容，什么是宽容呢？宽容就是与发怒还有报复相反，愿意不发怒，愿意不报复，愿意吃亏不反击。忍耐，忍耐好像看起来在现代也是一个懦弱沮丧的一个代表，但是在基督信仰当中，当我们愿意忍耐，也许是别人恶待我们，或者在苦境当中我们愿意忍耐，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赐我们能力，在各样的力上加力，我们愿意靠主喜乐，忍耐宽容，这样的生命是神喜悦的生命。第四个蒙神喜悦的方法，十二节，又感谢父。你知道吗？当你每一次在生活当中你所面对一切的事情，你向神献上感谢的时候，你不是看手中所没有的，你看手中所有的，向神献上感恩，谁喜悦？神喜悦。而当我们愿意这样做，一章十三节十四节，我们看到神好像一个新出埃及，在旧约时代的出埃及记，本来在埃及为奴的那群做奴隶的那一群以色列百姓，如何被神拯救之后，神透过律法启示他的心意，让这一群本来在埃及做奴隶的百姓可以被转化，被改变成一群属神的儿女，很不容易的。一章十三节十四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 我们在他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1章3节到2章5节，一开始保罗是一段祷告，接下来1章15节到17节，保罗教导弟兄姐妹，基督是创造主。1章18节提到基督是教会的头。1章19节到20节，基督使万有与神和好。1章21节到23节提到，其实神对教会有一个新的创造。1章22节，神的应许是什么？1章22节，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这个是神的应许，但这应许是有条件的。1章23节，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神对哥罗西的教会，他会有一个新的创造，他会改变我们，我们可以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但是呢，我们需要做的是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如此就会经验到神怎么样在我们生命当中改变。不要让异端邪说跑到教会里面来。1章24节到25节，保罗介绍他自己，他讲到他自个儿的职分，他如今也在监牢里，为了是在他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1章24节，这个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并不是说基督受苦受的不够，由保罗来补。这个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意思是为了基督补满患难的缺欠。按照神主权的命定，人的一生会遇到哪一些艰难，神都知道。保罗在艰难的环境里，他愿意把焦点定睛在神身上，为着基督补满患难的缺欠。补满缺欠意思是要完成上帝的命定。如果我被关是上帝的命定，那么我就欢喜承受，而且在眼光上面定睛在基督的身上，效法基督。所以保罗可以在苦难里，在监牢里仍旧可以很喜乐。接下来1章26节到29节是保罗所传的信息，2章1到5节是保罗对教会的关心。好，我们介绍完1章3节到2章5节这个大段落，我们待会儿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没有踏出第一步，怎能有机会走好人生的路？没有人引导你正确走路，怎能会有机会欣赏风景处处？新约浅说，帮助你走认识新约的第一步。新约浅说，引导你正确进入新约的脚步。欢迎您与我们一起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教导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接下来哥罗西书第三个段落是2章6节到4章6节，是保罗对基督徒成熟的请求。2章6到7节首先是一段勉励，8到9节谈到哲学与真理。当时一些哲学都是一些空虚的妄言，有可能是诺斯底主义的雏形，有一些人间的遗传，人的传统，还有世上的小学，就是世俗的言论。其实现在也很多，有各式各样的价值观充斥。最重要的是，我们先要把神的话真理读熟， 先要扎根，如此才会长大成熟。所以二章十九节说啊，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筋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我们看到哥罗西人有许多的错误，他们常常想地上的事，不想天上的事。三章二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他们生活可能仍旧活在过去的那个恶习当中，保罗要他们致死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地上的肢体，在第三章第五节。致死这个字呢，意思很强啊，它表明了呢，不单要压抑，不单要控制，还要完全的消灭。这地上的肢体不是指我们有形的肉体，而是下面所讲的一连串的罪。当然，保罗不是只有说这些比较消极面的，保罗也说到一些积极面的。三章十二节到十七节提到要穿上新人，特别是四节讲到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意思是爱心是联系各样美德以达完全的一个腰带。这有个背景，古代的人穿衣服啊都很宽松啊，所以他们在着装完毕后会束上腰带，才算完成那个穿衣服的动作。那保罗说啊，这就好像我们穿衣服的那个腰带，到最后的时候需要束上这个腰带，才算完成穿衣服的动作。那么我们有各样的美德都需要去学习，但最后啊，还要用爱心，好像那个腰带呢，把它系上。当你有各样的美德，你还要思想里面那个爱的动机有没有？你可能帮助别人，可是为了是要炫耀自己，那就不好，不是出于爱。再来，三章十八节到四章一节也提到关于家庭当中的责任，包括三章十八节妻子对丈夫的责任，十九节丈夫对妻子的责任，二十节儿女对父母的责任，二十一节父母对儿女的责任，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仆人对主人的责任，四章一节主人对仆人的责任，四章二到六节我们有一个信仰的责任，四章二到四节有祷告的责任，五到六节有见证的责任，有这么多责任呢。但很多时候基督徒呢，不晓得我们有这些责任，好像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基督徒。所以我也劝你可以把哥罗西书的这一段三章十八节到四章一节好好读一读，最后一段四章七节到十八节就是一段结语。以上就是我针对哥罗西书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当然你我大体来看也看到哥罗西教会当中的这些异端邪说，如果不赶快纠正的话，会后患无穷。我们也需要反观自个儿的教会，其实每一个牧者都是一个守门员，不是好像让教会多元，不是的，在多元的前面还先要做一个守门员，做一个把关者，不让异端邪说渗透到教会里面来。我们下回见了，愿神赐福您，我是张德仁。